我们下面就要来看到耶稣的降生的这一个部分。第一节，到那些日子，该杀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加拉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的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看着跟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间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就读这么多圣经。我们要注意这个头两节圣经，这是耶稣出生的年代。我们要注意神的手，我们知道当时是什么国，哪一个国家，罗马，对吧？那么罗马的历史，我们如果去读参考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罗马的帝国已经有多少的历史，多少年的历史，应该差不多有120年的历史。可是呢，这个皇帝该杀雅古士都是第一个皇帝，以前的100多年呢，罗马国没有皇帝的。这个是我们读历史的人才知道，我们平常没有去想他，就想每一个国家，中国有皇帝，外国也有皇帝。但是罗马过去的120年一直叫做共和国，不是帝国。那么你说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在共和国的时期，他们是议员制，也就是说从各地选出参议员，他们开会立法来决定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样管理，人民应该交多少税，应该国家从事于什么样的建设，这一切的安排都是经过这一个叫做参议会 Senator 他们来共同治理这个国家的，治理这个国家。那么今天美国这个有一个叫参议院就是它的前身，就是模仿这个罗马的这一个共和国的这个制度。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这个该杀雅古士都是这个皇帝的头衔。雅古士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雅古士都就是帝王，该杀是人而神者，就是该杀这个字，你如果去查字典，它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人而神者，就是说就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这天下想要当皇帝人思想都是一样的，本来是一个老百姓，等到他有一天当了王了，他就摇身一变就不是人了，他就是什么天子了，真容天子了，人就定，因为他当了皇帝他就变神了。所以 Caesar 这个字的意思，当他称自己是 Caesar 就是该杀的时候，就是我已经是天子了，人而神者了。那么再加上一个 雅古士都呢，雅古士都就是帝王，那么就是说我说了算。你知道在他之前的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就是叫做 Julius Caesar， Julius Caesar 中文我不知道叫翻译是什么，就是有名的一个大文豪叫做莎士比亚，他写过的一个剧里面讲到这个有一个皇帝后来被暗杀，不是被这个 senator 就是这个众议员起来把他杀了，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剧，就是讲到那段历史。那个剧就是说到那里有一个王啊，他想要做帝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他这些当年选他的这些王，这一些参议员里头有人说你这背叛了我们罗马的精神，所以他要起来为了罗马他把他干掉了，有这么一个阴谋，后来成功就把他这个 Julius 这个皇帝就给杀掉了。那么后来就是出来就这一个雅古士都，雅古士都呢他就坐上了这个真正的霸业的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罗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就管理国家，就另外一种体制了，就变成帝国的体制。那么耶稣就是出生在这个时间。为什么我们读这个旧约里面但以理书的话，你就知道神本来的旨意是在犹太人身上，就犹太人背叛了神，神责罚他们，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去亡国。那么把外邦人亡国的是谁呢？什么皇呢？就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对不对？那么尼布加尼撒，那么你就从但以理书你就知道，神就向但以理启示给人，讲说要让世上的人，第一个就是这个尼布加尼撒要知道诸天掌权。什么意思叫诸天掌权？就是说你今天尼布加尼撒王不要得意，你好像打败了上帝的选民犹太人，但是你不要忘记谁把这个天下给你的，是耶和华，不是你的偶像。巴比伦王认不认耶和华？不认的。那么神就开始管教这个巴比伦王，让他有一天认识你之上是亚伯拉罕的神，犹太人的神，他是真正把这个国家交给你的，你得承认他。所以他不是后来变成一只牛吗？吃草如牛，神管教他，然后他承认啊，耶和华是神。这你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段历史。不过那本书里面就要告诉我们，今天上帝的权柄，他虽然也管他的选民犹太人，他也同时也管什么外邦人。他可以兴王，他也可以废王，他可以叫尊贵的人当王，他也可以叫个卑贱的人当王。神有主权，他高兴命令谁做皇帝谁就做皇帝。然后箴言告诉我们说，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上帝要他左转他就左转，上帝要他右转他就右转，谁当权都在神的手里。所以这是神的权柄的表现。好，现在神的儿子出现在这个世界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家的皇帝是谁呢？是该撒雅古士都。他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了不起，他做了皇帝了，这在罗马的历史第一个坐上皇帝的宝座的。他就下了一个命令，是以前从来没有下过的命令，报名上册的事。当他做皇帝，他要知道我的国家到底有多少人民，人民在哪里，他们分布在哪里，我可以抽多少的什么税。所以对皇帝来讲，这些资讯很重要的。所以他要便于他的统治呢，他在罗马这个帝国里头第一次他发表这一个户口调查，全国户口普查，他要调查整个的。那么他这个命令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我要普查的时候，所有老百姓都要得回你自己的什么本家。他知不知道他下这个命令是神感动他的？他绝对不知道，他只想到我的统治的霸业里面他必须做这一个户口普查的事情，这是为了他的统治而做的。但是这个有上帝的旨意的。什么旨意呢？因为要让他的儿子出生在 650年前，一个先知叫做弥迦。我们打开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来看，这是主耶稣之前650年前的一个先知，他曾经说过一个预言：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就是650年前弥迦说过这段预言。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他讲到几件事情。第一，讲到有一个小城叫做伯利恒，这个小城小到什么程度，他说是什么，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一个城，也就是用今天土话来说就叫名不见经传。大概整本圣经就在这里提过，他有这么一个城叫做伯利恒，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的，不像我们山东出过好多大人物。这个伯利恒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却预言将来可不得了，这个小地方要出一个什么大君王，有一位从你出来，他大到什么地步呢？他说这个人，这一位啊，从根，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了，这是不是我们一般的任何地上任何一个人，他的根源是太初就有。总而言之，650年前讲过这么一件事情，就讲到神的儿子有一天要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出生在一个地方，伯利恒。那那个时候约瑟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住在哪里？拿撒勒。他们住在拿撒勒，那是个小乡下，大概没有办法谋生的。那么拿撒勒呢，是一个商业城，在大家在那里谋生比较容易，所以他是个木匠，他当然他到一个谋生容易的地方去，所以他绝对不会再想到回他的老家，除非有一天皇帝下了命令，每一个人得回你的老家。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我们随便的读了这么一两节圣经，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实际后面都有什么神的手在那里，叫这个皇帝的心怎么样，好像垄沟的水随着神的心意流转。神说我的儿子又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当时的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皇帝，能够一道命令下来，天下没有一个人敢怎么样不听，到时候每一个乖乖的回去。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懂知道吗？这个时候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呢？绝对没有，每一个人都觉得倒霉，来了这么一个土皇帝啊，叫我们生意也不能做了，大家得回老家，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叫吃力不讨好的，劳民伤财不讨好的事。哎，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就出了这么一个霸王，他就说我要这么做，大家得乖乖的听。表面看起来是不合理，其实后面因为神的旨意，你就知道实在是这个历史的主宰是谁啊。我们不要问今天的皇帝是谁，我们不管他好皇帝还是坏皇帝，都是上帝什么许可的。那么中国的这个50年来整个有惊天动地的变化，有多少的人受到多少的挫折，家庭破败，但是也是什么上帝许可的。如果没有这50年的动荡，中国的福音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看看在这个50年之前的这个福音传到中国有150年啊，在1949之前福音到中国已经有150年了，150年经过多少的传教士的努力，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有多少人信耶稣啊？4亿6000万的人口，在当时信耶稣的人70万，也就是说1000个中国人只有一个半是基督徒，有999.5%是什么打死不信耶稣的人，而且那个时候逼迫基督徒。 所以传了150年，中国人基本上对上帝说什么？你不要来中国，就是这样的蛮横的在神的面前抗拒神的福音。好，神就把中国交给一个人，叫做毛主席，他来整了30年，整个的时间，整个的中国就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毛主席走了以后20年的时间，就是1979以后，这20年到现在不止了，24年了。中国福音的爆炸，基督徒的人数是远远超过那150年所有的努力的总和。所以你回头来看，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件事情，可是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是有神的什么手在做历史上的安排。所以每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后面的灵界的那个运动啊，神的手在那里安排整个的世界的变化。你看看现在为了他儿子的引进到人类的历史中间呢，他让这个人上台，然后就可以应验650年前神说过的那句话，来证明这个降生的这一位不是普通人啊，他是他的根老早就在什么时间的开始就有了，这个人物是非比寻常的人物。但是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却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叫做伯利恒。然后呢，伯利恒里面还找了一个大旅馆吗？没有，伯利恒找到一个小客栈已经够可怜了，对不对？结果我们的主耶稣来了，客栈也都住满了人。那天客栈的主人说，约瑟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外面有一个地方叫什么马房，马房里头有一个马吃饭的饭碗，我们中文不知道为什么就翻译成马槽，其实是那个字是马吃饭的那个饭碗，喂马的时候把草就放在那个地方，那么马就在那里吃那个草。我们的主就生在那个马的饭碗里，你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反差？普通一个王要生在哪里？皇宫啊，那是何等大的事！太子生了，这还得了？惊天动地啊！你没想到，我们创造宇宙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他降生的时候，连客栈都没有地方，他只是跟马借了一个碗。这就是我们的主。那么天使就来报佳音，天使的信息很重要哦。第10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为这位降生的给出3个重要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叫什么？救主。第二个名字叫什么？主。第三个名字叫基督。三个名字是分开的，中文就把它凑在一起了。其实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三个独立的字。就耶稣在这个地方，天使说他要来，他的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做救主，第二个名字叫做主，第三个名字叫做基督。天使特别宣告他有这3个重要的名字，当然他还有个名字就是耶稣。耶稣他的是他的在地上的名字。那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翻出来是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是耶稣这个字的意思。那么现在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告诉我们他还有3个重要的名字，这3个名字代表耶稣的执事在地上他的工作，这个人他要完成这3个内容。救主，国际歌怎么唱？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神仙皇帝，但是圣经说什么？有救世主， 你可以看出这两条歌是不同的，来源不同的。这一条歌，这是天使唱下来的，带给人类说，全人类啊，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救世主来了，救主就是救世主。但是国际歌唱没有证明是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真没有，你不需要讲，对不对？当你要讲这里没有，那一定证明什么？有，因为神的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有一天，这个救主曾经来到人类的历史中，他生在哪里？伯利恒。他的降生不单单是为着犹太人，是为着什么？万民。这叫做好消息。他来做救世主干嘛？因为人类需要什么？救世主。救世主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就是他要把人的罪怎么样解决。这一个救主是把人在罪的捆绑里面释放解放。但是人的骄傲里面是说，我们自己救自己，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来解放人类。但是事实，人类有没有被人自己来解放呢？人怎么能够解放自己呢？我自己就是奴隶，我这个奴隶来解放你这个奴隶可以吗？我们需要的解放是从罪的捆绑里面来解放。因为人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人的问题不是教育问题，人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人的问题是生命本质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的生命被罪说什么玷污了。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最后呢死在罪中。我们的一生是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做罪的奴隶，死做我们的什么王。人的痛苦是什么？人的痛苦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做不到，行善乏力，惧恶无能，这就是人类的悲剧。撒旦那天有没有骗夏娃？他跟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可以明亮，像神一样怎么样，知道善恶。请问这句话是真的假的？真的。所以那天撒旦在这个意义上啊，没有骗撒，没有骗夏娃，是讲了实话。可是他的实话只讲一半，还有一半没讲。他没讲什么？你知道善恶。下一半谁把他讲出来呢？保罗讲出来了。保罗说，我愿意为善，却行不照，行不出来。我不愿意为恶，可是我偏偏去行。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谁能够帮助我行善而惧恶呢？我知道善，可是我行不出来。我也知道什么是恶，可是我偏偏去做。这就是魔鬼那一天没讲给亚当夏娃的话，他只讲了前一半。你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对，没错，但是他没有说，你知道是知道，可是呢，善你却不能行，恶呢偏偏去做。所以这个光景，我们需要救世主，就是把我们从这个善恶知识树的危机的里面拯救出来，解放出来，叫我们做一个能够知道善也能够行善，知道恶能够有一个生命胜过恶，抗拒恶。这个生命是谁带给我们的呢？是这个救主，这是他的名字，这叫做大喜的信息。第二个名字，主。主是什么意思？主是讲到他的家，他是这个家的主。这里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字的强调的点，就是神的儿子来，他要得到他的家，他在这个家中是主的地位。所以这里就向我们启示出，神的心是要在地上建立什么？他的家。那这也是旧约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指着那个圣殿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这是我父的家，你们把它变成什么？贼窝。所以你看到这里，他指着圣殿，耶稣说这是我父的家。所以我们就知道旧约这个殿是旧约的时候建的。谁建的？所罗门建的。那么这个启示是给谁的？大卫的。所以大卫建殿，他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得到什么？他的家。 神那个他神要那个房子嘛。大卫说得很清楚，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那个房子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什么？那个房子所代表的神的家，他要得到一个家。可是这个家今天是虚有什么缺表，看起来是美轮美奂，其实已经变成贼窝了。所以家已经失去了家的味道，因为这个家里面的主人是谁？是贼窝，是这些强盗头啊，这些大祭司是这个贼窝的强盗头啊。所以这个家老早都被强盗窝给这占据了，主人老早被怎么样赶出去了。所以耶稣来干嘛？他要把他的家拿回来，他要把他的地位恢复在这个家里。他是主，这是第二个名字。那第三个名字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谁受膏？三种人：大祭司受膏，君王受膏，先知受膏，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个讲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个重点一面是讲到他的祭司权做大祭司，更重要的你从马太福音去看的时候，他我们刚刚说他讲的家谱是从哪里讲起呢？大卫，指的就是指着他的国位的君王的位置来说的。所以弥赛亚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他这两个文字通通表示一个点，就是受膏者。那么这个受膏者的重点就是王。那么耶稣来，他不但要做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他同时还要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万妻都要跪拜。那请问万妻万口包括了犹太人还包括了谁？外邦人。所以将来地耶稣要到地上来建立一个国，叫做基督的国。基督的国它是包含了犹太人，同时呢万邦。所以你就知道这里这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强调的是他要来解救人类从罪恶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名字，救世主。第二个名字，他要建立他的家，他要在家里面成为主。第三，他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什么？基督的国，他是王，他要建立他的王权。这是好消息，这是耶稣的三个名字来到地上的理由。谁来宣告的？天使。天使就告诉地上说，好消息啊，人类所盼望的救主来了，人类所盼望的主到了，人类所等候的弥赛亚君王来了，就是他。这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从外面来看叫做一个马槽，一个小城，简直就是任何人来想到这件事情都是叫做不消什么一顾。拿单叶说得很好，他说了一句话，拿撒勒还出了什么好东西？这就是人对耶稣的态度，根本就没放在什么眼里。但是却在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放在眼里的时候，神静悄悄地把他的儿子放到这个世界，引进到黑暗的世界里头。人在那里追逐地位，霸王这个君王该杀雅古斯都为代表啊，人在那里追逐财富啊，人在那里追逐地位名誉，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被人去追逐，但是神就把他的儿子带给那些等候，心中等候什么弥赛亚的人，神就引进了他的儿子，啊，这是黑暗中的盼望，黑暗中的光明。主的儿子就这样降生到这个地上来。我们看到了天使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了牧羊人的见证。下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出生了以后，他所经过的几个重要的礼节。第21节，二章21节。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什么割礼， 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这是第一件事情，耶稣行了割礼。第二件事情，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孩男子必怎么样，成圣归主。又要照律法上所说的，用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所以耶稣经过这两个手续，第一个手续就是第八天行割礼，第二个手续就是献投生的儿子。这些都是旧约律法的要求。你如果看这个第八天行割礼是谁第一个被神命令要这样做的，亚伯拉罕。你到创世纪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十七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凡不行割礼的都要从民中被剪除。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后代，包括亚伯拉罕本人要求。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他自己是几岁？九十九岁。十七章的时候他是九十九岁了，他是九十九岁的时候行割礼。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生一个儿子，是你跟你老婆生的。他们在那边笑啊，我如同已死啊，我的老婆呢月经已断了，生儿子门都没。但是神说会有一个儿子，他信，于是神就称他为义。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那一次九十九岁的时候他信神，神第二次称他为义，然后就要求他行割礼，然后对所有他的后裔第八天生下来就要行割礼。那么耶稣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他也行了割礼。这个是看到他这件事情。然后呢，到了洁净的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把这个头生的献给神，这也是律法中的规定。你如果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你看他们从那个埃及出来逾越节之后，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就是第一胎，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投生的长子或者投生的牛羊，这些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到了民数记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所以这个投生的耶稣是长子，所以他要归于耶和华。这个是你在这里看见为什么玛利亚按照律法把耶稣献给神归神，这是他的典故。然后献礼物的时候呢，他说用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其实这件事情你如果去看献祭的里面，这个祭叫做燔祭。那么普通不是献牛献羊吗？但是为什么有可以献斑鸠跟雏鸽呢？你献不起牛献不起羊，神就给穷人一条路，你还是要献祭，你不能因为你穷所以你就不献，你也得献。献什么？献最便宜的斑鸠或两只雏鸽。当你看到这里献斑鸠或两只雏鸽，就告诉我们什么事，耶稣的家庭是什么家庭？穷人家。所以你从这些的话语里头，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肉身的父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他们完全按照旧约的要求该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同时你也可以看得见，从他们所献的祭里头，你就知道他们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所以你就想起来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本来是全丰全足，万有都是他的，可是却为我们怎么样成为贫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来看他的成长，刚刚我们是看到他刚刚降生那头一个月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他的成长。四十一节，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他这个家庭按照圣经的规定 每年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但到了后来有一个犹太人的，在他们被掳以后，有一个，因为被掳以后他们到了外国去了，就不能够一年三次到圣殿圣职，所以就有一个被掳之地的一个拉比，那么他就规定我们这些被掳的人一年回去一次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就变成后来犹太人的传统，所以才有这句话四十一节，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必须做的。到了什么时候耶稣也要去呢？就是他满十二岁了。这个就告诉我们，犹太人的少年人到他十二岁的时候，就要行一个礼，叫什么礼呢？就是律法之子的礼，这是中文的翻译。照希伯来话的话，就叫做 bar mitzvah。bar mitzvah 这个字呢，就是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律法之子的礼。那么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孩子当他长大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可父母就要带他到圣殿里面去，给拉比行这个礼，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是要来开始学律法的事，就律法之子嘛。意思就是说，从十二岁起，任何一个犹太的男孩都要学认识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要拿到拉比的学校，或者拉到圣殿里面去，开始学认识背摩西五经。我有一年到耶路撒冷去看这些小朋友啊，那些犹太人的小朋友啊，都是十二岁以上的，他们在那个拉比的学校，那他们的那个摩西五经都是写在羊皮卷上的。今天还是一样，他们保留那个老传统，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圣经的，就摩西五经摆在他们面前，戴个瓜皮小帽，小不隆咚的坐在那里，叭叭叭叭叭叭就念，叭叭叭就念啊，就跟我们中国人背什么三字经一样的。我们中国人从小老爸老妈就要我们背三字经，背这个古圣贤书，背唐诗。那我们背到后来也就是摇头晃脑，为什么？这都上辈子告诉我们这样才有味道。那我那天我就问这个拉比学校的这个，我说你们这个小朋友在这边读他们的犹太人的圣经了，读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子摇啊？这个道理何在？哎，神的话不是说吗，你要尽心尽性尽意还要尽力爱主你的神吗？那么从小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尽力，力就是这么摇摇摇摇摇摇摇，就尽力了，这就变成了一个老传统，他们从小就是这么摇过来读圣背圣经的，背就是圣经都要背起来，这就是十二岁开始、就是、教育他们，因为圣经里面是告诉他们要从小就要把神的话怎么样背起来的。这边也有一个装圣经的，这里也要绣圣经的，到处都是圣经，就要把神的话牢牢的存在心里。那一天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那么他们走了一天，因为到了那个节期人山人海啊，成群结队，所以走走走，儿子不见了一点都不稀奇。但是等了走了一天，他们发现哎，儿子不见了，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去找他，找不着，他们就回去到耶路撒冷去找。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耶稣从小就喜欢什么？他在哪里？殿里是谁啊？是哪里啊？父的家。他就从小就知道这是我父亲的家。他在家里干嘛？一面听一面问。所以你能够看看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在那里能够跟这些老师傅怎么样对答讨论什么圣经的事啊？那旁边的人听见耶稣这个一答一问的，那四十七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什么？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你就知道他从小就是什么神童啊，圣经对他来讲怎么样 有问有答，熟的非常熟悉。因为这本圣经的作者是谁？就是他，他就是神的道。大家只有稀奇，但是他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为什么伤心啊？急死了，儿子不见了，找了三天了，连好不容易才圣殿里面找到他，所以父母亲是非常着急的。他就说：我们伤心来找你。那他们，你看下面耶稣的回答。”啊！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个话，他们不明白。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五十一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怎么样，顺从他们。你可以看到，一面来讲，耶稣知不知道他的身份？他也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已经长到12岁了，我应该住在哪里？我父的家，我以我父的家为念，对不对？可是有谁听得懂啊？谁都听不懂，连他父母也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地上没有一个人懂他在讲什么。那么因为人不懂，父母也不懂，他有没有说照我的意思办？没有，他照谁的意思办？照父母的意思办。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圣殿里面这样子学习，这样的做，是他的身份吻合的事情，可是因为他现在还是属于什么？他在谁的权下？在父母的权下，所以他就做一个顺命的儿子。顺命的儿子，